大家早。
大家早晨。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
好高兴今天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很久没有用普通话来分享神的话。
都好耐冇用普通话嚟跟大家分享信息。
是盼望大家还是能够听得明白。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我听得好明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管家的赏赐。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管家的赏赐。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不记得？
教会今年的主题大家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的往上望一望。
不记得的话大家向上望下个 banner 那里。
我们的主题是忠于托付做好管家。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忠于托付做好管家。
我们现在快十月了。
都很快就十月了。
希望大家不会是第一次才听到这个主题。
希望大家不是今天先听到这个主题。
这一个主题今年我们想强调的是要学习在神所赐各样的恩典上来做管家。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希望在学习里面
神所赐各样恩典。
神所赐各样的恩典。
譬如说学生的就是我们的学业工作的我们的事业家庭钱财时间等等等等。
学业事业家庭钱财。时间
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有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单单给我们享受，
不是只是给我们去享受的，
神要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好好来管这一些的恩典，
神要我们好好的去管理这个家。
我今年曾经有因为有四次机会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题目，
我今年有机会同大家分享过这个题目，
所以我尝试来总结一下分享过有四个重点，
我大家尝试来同大家分享这下的重点。
我们提到一个管家需要忠心也需要有见识，
我们忠心有及有见识的管家的表现。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四点，
我们同大家分享以下四点。
第一点，我们做管家的，我们需要认定我们做管家的目的是什么，这个 purpose。
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管家的目的是什么，它的 purpose 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荣耀基督。
目的是要荣耀基督。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堂呢讲过，我们需要有见识有智慧的。
我们要有
见识。见识，
见识，
跟有智慧的，
有聚会的
智慧
啊，智慧
来定下跟主人有益处的目标。
定下同主人有益的目标。
当然，我们的主人就是基督啦。
我哋嘅主人就系基督。
所以这个呢是比较具体一点的，我们说那个 goal 啊，那个目标。
我哋要有呢个目标。
这个就没有一个硬性规定说一定是什么目标，硬性规定。
我们没有硬性的目标。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比如说大会有一个目标想为神来建殿。
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大会有一个目标就是想跟神建殿。
我们也可以有目标，我想去哪里建立一个教会。
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目标，譬如去哪里去建立一个教会。
或者我想今年带五个人信耶稣，
或者我们今年会带多少人去信耶稣，
这个会因人而异了，
因人而异，
不像这个目的那样普遍荣耀基督，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目的，不像目的那么普遍，
不是好像目的那么普遍。
然后第三点呢，我们提过我们要去做主人的管家。
第三点，我们提到要做主人的管家。
我们需要认识主人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知道主人的价值观。
耶稣主人的价值观也是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到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的价值观。
来定我们作为管家做事情的优先秩序，
用来做管家鉴定的优先对错。
哪一些事情比较重要，我们是要先做？
哪一些事情是比较重要，我们要先做的？
哪一些是比较次要的，可以等一下的？
哪一些是次要，可以等一阵先做的？
我们那个时候谈分享过，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讲过，我们先从神的国和他的义，
然后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然后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有先跟后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就要有先和后的分别。
我们也分享过操练身体益处还小，
我们曾经讲过操练身体
益处，
益处
还小，还小
OK。
唯独操练金钱呢，就凡事都有益处了。
唯独操练金
金钱，
金钱
凡事都有益处了。
凡事都有益处，
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小的问题了。
这个是多少的问题？
操练身体很好，不过益处比较小。
操练
身体，
身体比较少。
操练金钱的益处就比较多。
操练敬虔的就比较多，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多小的一个价值观的分别了。
这个就是多小价值观的分别。
然后我们曾经用有一次的讲信息讲到，我们有持守主人的道德观。
我们也都讲过要持守主人的价值观、
道德观、
道德观。
主人就是圣经了哈。
主人就是圣经。
一个道德观就是说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我们要知道主人那个标准是什么。
道德观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我们必须要知道主人的道德观在哪里。
我们不要说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不要要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
来做一些不道德不对的事情，
做一些不对不道德的事情。
好，所以我们提过做管家有这些的帮助，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忠心和有见识管家的表现。
那么我们就想好像神对我们很多要求是吧？
我们觉得神是不是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呢？
有目的，有目标，有价值观，有道德观，哇，
有目的，有目标，有价值观，有道德观。
好像做神的管家不容易啊。
做神的管家是不是很难呢？
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的神呢不是一个单单是要奴役我们的人， slave driver。
我们的主不是要奴役我们的主，
他是一个愿意来享受我们的主，
他是一个愿意来显示给我们看的主。
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想大家跟大家分享，神或者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有什么赏赐呢？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神应许我们有什么的赏赐呢？
作为管家可能付出了很多了，
作为管家可能付出很多，
神是纪念的，
神是纪念我们的，
神有应许给我们有赏赐，
神有应许给我们的赏赐。
刚才我们读经读过两段经文对不对？
我们刚刚读过两段的经文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有留意内容都有讲到我们神应许给我们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内容也都有提到神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神告诉我们这些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了解一下当神要给这些东西我们的时候，
当圣经讲到神要赏赐给我们，
当圣经讲到神要显示给我们看
赏赐，
赏赐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鼓励我们更加的忠心对不对？
这个目的是要鼓励我们要更加的忠心，
给你有赏赐就是鼓励你更努力嘛，对不对？
有赏赐你就会有目的，就会更加努力。
我们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你这一年如果考第一名我就送你什么礼物，
我们以前小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你今年考第一名我就送什么东西给你。
那自然是想做鼓励的作用。
想是一个鼓励的作用。
那么那些想是的事物呢，都应该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
想是这样东西是应该我们比较了解的。
还有是应该我们可以得到的。
同埋我哋系应该可以得到嘅。
如果神说你要把天上的圣经拿下来，那我就给你想说，哎，这个我们做不到嘛。如果神要我哋用天上嘅星攞落嚟，你做不到的。
如果神要我哋系攞天上嘅星攞落嚟嘅，咁系做唔到嘅。
做不到的话，我们就不会给鼓励啦。我们你呢个一个没有可能的要求，我们就会放弃，对不对？
如果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的要求，那我们就会放弃了。
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想事是这样这样的啊，我们了解啊，是应该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想事是我们想过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啊，我相信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听这个我们服侍主神有想事的这一个题目，对不对？
我哋亦都唔系第一次听到有神帮神做嘢系有赏赐嘅。
我不晓得大家，譬如说今天呢些经文，你读过之后，你有什么的反应啊？
我唔知道大家读过呢段经文之后有咩反应。
我曾经听过一些的基督徒跟我说：，哎，我不需要赏赐的，我就是忠心的服侍神。我不会很紧张要去因为有赏赐所以更努力的。
我曾经听过一些基督徒说过，我不需要赏赐，我只要很忠心地做就得的了。
啊，为了赏赐这个好像很功利嘛。
为了赏赐好像很功利的。
神给我东西我才努力。
神给东西我先做。
啊，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是非常高尚的这种态度。
呢样嘢听起来好，听起嚟好似好高尚嘅态度。
但是我仔细想一想，
但我仔细咁谂一谂，
基督徒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觉得圣经讲的其实太抽象，也不太吸引我？
基督徒咁样嘅谂法会唔会系觉得圣经里边嘅赏赐系好抽象，唔系好吸引？
譬如说我们今天读一段经文，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对不对？
譬如我们读的经文，保罗会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
我想问你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上一次戴冠冕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戴冠冕的时候是几时？
可能从没有戴过、right?
可能从来都没有戴过。
或者你小孩子万圣节的时候扮什么东西可能戴过，
可能是万圣节的时候小孩子戴过，
或者圣诞节的时候你做这个牧羊人瞧见耶稣的时候叫撒博士啊，你可能做撒博士你会戴一下。
可能在圣诞节做戏那阵时候做撒博士那时候献礼物你戴过。
也就是说戴冠冕啊对我们绝不吸引的，对不对？
就讲戴冠冕对我们是不吸引的，
因为我们都从来没有戴冠冕，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戴过冠冕。
我们的文化里面也不会说普通人会随便去戴冠冕，
我们也不会普通人会走去戴冠冕。
我也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啊，圣经里面有说公义冠冕，有生命冠冕，究竟是什么冠冕啊？就是就不清楚了，就 很抽象的这样。
基督徒觉得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太过抽象，是什么来的呢？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觉得哎，我 不需要 有什么赏赐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赏赐呢？
因为你讲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你讲完我都觉得不吸引、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对圣经对当时的读者意义不太了解。
如果是这样，可能是我们对圣经一些应用的事不是那么知道。
很明显戴冠冕这个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对不对？
很明显戴冠冕对保罗来讲是非常吸引的。
我现在就完一生了，我现在知道神有这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我走完一生了，我知道我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你听到他是好像是哇，我终于到达终点了，这种的心态是不是？
我们听到他好像终于到达终点的心态。
但我们读他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种心态了。
但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心态、哦、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因为大冠冕对我们来讲非常陌生。
因为大冠冕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陌生，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没什么特别意思。
我们只可以在头脑上知道，哦，大冠冕嘛，应该很光荣啦，这样。
我们就是头脑上觉得大冠冕好像很厉害咁。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好的去学习、明白跟应用圣经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好好去学习、明白同埋应用圣经的课题。
神对我们信徒，特别是管家，有这么好的详细的应许，那我们怎么去了解，怎么能够应用到我们身上呢？
尤其是我们做管家的，怎样可以应用到这件事呢？
好，所以今天我讲的那个题目啊，中心管家有这个赏赐。
所以我今天所讲的题目，中心管家得赏赐。
先跟大家来讲清楚，这个是要得赏，得赏赐是什么意思？
首先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得赏赐。
这你讲到这种得赏赐呢，不是指我们信耶稣得救里面所讲的啊，我们有永生啦、得救啦、上天堂的这一些的好处。
我们这个赏赐并不是指我们信了主之后得永生、得救去上天堂这一类。
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清楚的，哥林多前书三章这一段。
圣经有一段经文非常清楚的去讲这一段，是哥林多前书三章。
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用粤语或者国语都可以。
粤语国语都得。
好。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木和秸
在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别人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结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越沉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这是这段经文很明显把得赏赐跟得救两个是分开的，不同的。
这段经文很清楚是讲到得赏赐和得救两样东西是不同的，是分开的。
得赏赐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去服侍主去这里提到特别建立教会帮忙教会的成长的做的工作的赏赐。
这里的赏赐是讲我们信了主之后去服侍教会建造教会的一些赏赐。
但是提到如果我们不忠心去做的话呢，我们就没有赏赐了，反而会受这个所谓亏损啊，就是有一种很惭愧，得不到什么神的欣赏我们这样。
如果我们不忠心服侍，反而就是会亏损，这个亏损就觉得是做得不好不忠心。
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的得救。
但是这件事是不影响我们得救。
我们还是罪得赦免，能得救，有永生。
我们都是仍然得永生得救。
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弄清楚呢，就不会把得奖赏跟得救混乱了，因为里面的内容很容易有这个混乱。
所以大家读完之后就会知道得救和得赏赐是两样不同的事情。
好，所以这个讲清楚之后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赏赐的问题了。
我们看完那里之后就看回我们之前读圣经耶稣讲的赏赐了。
就马太福音的那个25章的这些。
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
讲到这个八，所以耶稣讲的时候他是 那个环境是在巴勒斯坦地犹太人的这个社群。
耶稣讲的时候的背景是巴勒斯坦地犹太人那个观念，
所以他用的一些观念啊，仆人主人啊，是那个环境底下的观念。
所以他讲的仆人和主人就是那个观念
啊。刚才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
刚刚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
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想把这个详细的这一段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特别将这详细的这一段拎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19节到21节，
就是马太福音25章19到21节这一段。
这个是一个比喻啊，一个故事。
这个比喻，这个故事
讲到主人终于回来跟仆人来算账了。
讲到仆人终于回来跟主人回来跟仆人去算账了。
所以呢，你有三个人，对不对？
里面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拿了5000银子的。
一个是拿了5000元。
他有很好的这个交代。
有好好的交代。
赚了5000。
赚了5000元。
所以后面这你主人就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后来主人就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所以这里呢，主人的回答里面我有三句话呢，把它上面加了一条线啊。
所以主人的回答我有三条线将它画起来。
等一下我每一点来比较详细的讲。
我们试一下一点一点来讲。
因为这段话就是保一个耶稣说我要给这些忠心的仆人的赏赐。
这里就是讲到耶稣要对忠心仆人的赏赐。
有赞他的。
要称赞他们。
有给他更多的事来管理。
给他更多。的事来管理，
然后叫他可以进来主人那里，
可以叫他进来进入来享受。
好，然后在同一段经文的后面呢，讲到第三个这个仆人，
然后在这个经文的后面讲到第三个仆人，
就拿了1000银子的，
拿了1000银子的。
那你就讲到他到了主人那里说，哎，我什么都没有干，我就把他钱埋在地上。
他对主人说，我什么都没做，就将钱埋在地下。
那么就看看主人怎么去回答了。
那我们来看看主人怎样回答。
主人的回答你可以看这是刚刚跟前面赏赐一个相对的一点，跟另外一点相对。
我们看回这一段是跟之前那段一段一段是相对的。
首先主人就骂他又恶又难。
首先主人就骂他，你又恶又懒。
这个就相对于之前主人说你忠，你个又良善又忠心，对不对？仆人赞他的。
这对就是相对之前所说你又良善又忠心。
然后主人最后夺过他的1000银子。
然后主人夺过他的1000。
给了另外一个人。
给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又跟前面一个对立了，前面主人说，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管理。
那这里就跟前面对应，就说我给更多的事你管理。
有第三点。
然后第三点。
就跟这个仆人说。
就跟仆人讲。
你到外面这个黑暗里面在哪里哀哭切齿。
你去外面黑暗里面，你必然哀哭切齿。
这个就跟前面对立了，这个仆人很好，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这个就跟前面对应，就说你可以入来享受。
因为这个对立的话，其实就帮助我们了解前面这三点作为赏赐这个意义在哪里。
这里就可以对立之前讲那三点的意义是什么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我们等一阵会看一下。
好，所以我们这里说，我们看到有三点，赏赐里面有三点。
我们看到赏赐里面有三点。
都在第21节那里讲的。
都是在21节里面所讲到的。
这第一点，主人是称赞肯定这个仆人做的事情。
第一点是被称赞被肯定的。
他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哇，这句话非常宝贵。
这句说话非常之宝贵。
其实单单看第一个字已经够了，是吧？
第一个字已经很好了。
好。
好。
想不想听你神对你说好？
你想不想听到神跟你说好？
你礼拜一去见工作的上司，他第一句话跟你说好。
你礼拜一翻工的时候见到你的上司，然后他跟你说第一句说话就说好。
或者你读书见你的这个顾问啊 ,advisor, 教授第一句话跟你说好。
或者你翻学第一日见到你的教授，他就跟你说好。
你小孩子回家，你第一句话是不是跟他说好？
你的小朋友回家，你对他第一句讲的是不是好？
还是开口就买怎么房子怎么走怎么乱？
定是你第一句见到他就说 你搞到这么乱啊？
所以我们很容易了解 right? 如果主第一句话就对我们说好，又良善又忠心，
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到你神对我们讲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开不开心？
你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开心
吗？开不开心？
所以你不要跟我说，哎呀，我不需要什么神的赏赐的啊。
我不需要神给什么赏赐我。
如果神这样来赏赐你，你为什么说我不需要呢？
如果神这样去赏赐你，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好呢？
对不对？应该是很好嘛。
应该是很好嘛。
我不会觉得这样讲跟我无关痛痒，我也不太需要。你绝对会感觉是好的嘛，是不是？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不需要的呢？应该是很好的、哦
啊。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一了解耶稣讲的话里面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觉得哇，这些赏赐真的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了解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应该会知道神给我们的赏赐是很好的，
就不会觉得这些赏赐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嘛，
就不会觉得这些赏赐跟我们是没有关系、
啊、今天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其实大家都已经懂得这个道理、啊、
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大家有没有去 Costco 买东西？
大家有没有去 Costco 那里买东西？
会不会留意到有常常有一个牌挂了一些照片？
有没有留意到去个墙那里挂了一些的相片？
每月的最佳的员工奖。
每月最佳的员工奖。
Employee of the month。这些其实不是单单 Costco 的，很多很多大公司现在都有一种这样的，希望能够表扬他的员工的一种的制度。
不知 Costco 有其他的大公司都有这个制度去表扬员工。
就是透过去肯定他们的贡献。
去肯定他们的贡献。
跟在公众的地方照片打出来。表扬他们这些的努力，
在公众的地方等他们的照片去表扬他们的贡献、
啊、结果这些员工就更卖力替他们做了，
员工就会更加卖力的为他们做，
并且做得心服口服、
就做得心服口服、
不会很埋怨的去做，因为被、表扬被肯定，
就不会很埋怨的去做，因为是被到肯定表扬。
我还记得我在学生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做学生的时候，
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一件事情，
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的事情。
大概是初中的年纪，
大概是初中的事情。
有一天我上那个数学的课，
有一天我上数学课，
老师就在那个黑板上就是把一些数学题目做出来示范给我们看。
老师在黑板上面做一些算术题给我们看。
那么做了一半，我就看见老师好像有一点点做写错了。
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好像写错。
当时他是一个不小心的写错，不是说他不懂怎么做。
是一个不小心的错误，而不是说他不识。
所以我就举手了。
于是我就举手。
我说老师。
老师，
我说那你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哦。
我都好像有点不啱哦。
你想老师怎么回应？
老师怎样答我呢？
没有那么快。
那么快。
老师头也不回去看黑板，他看见我，他说你快坐下，不要捣蛋。
老师头 亦冇回头，然之后就话唔好嘈，喺度捣蛋。
其实如果是你，你就咩啊？
如果系你，你会点咧？
就不敢啦，就坐实啦，是不是？
就唔敢啦，咁即刻坐翻低啦。
呢个时候不舍得怎么给我呢个勇气啊？
我唔知有咩俾到一个勇气我。
我还是站在那里，没有坐下。
我唔坐低。
但是我也没有讲什么话，我
又唔讲嘢。
他可能是惹不起来，很气。我只是站起来不讲话。
我就起身，我就唔出声。
他看见我没有坐下呢，就犹豫了一点，才转头去看一看他那个黑板上写的东西。
他见我不坐低，他又有少少犹豫，然后转头去看那个黑板。
啊，发觉啊，真的是有一点错了啊。
咦，真系错咗。
啊，所以就改正啦，这样。
于是他就改翻佢。
啊，所以就这个东西就只系过啦，又没有什么说争吵争。大家去争论啊，这样。
所以呢个事情就过咗去，亦都冇咩争论。
但呢堂呢是刚刚在我们那个小小休息的那段时间之前，所以呢堂完了，我们就是有这个所谓叫小息。
所以嗰一堂完咗之后，就是我哋小息嘅时候。
啊，呢个老师呢，平常是跟我们这些学生是比较混起来比较好的，就是不是那个死死板板那个跟我们没有讲什么话的，他是有蛮风趣的。
这个老师是不是死死板板的老师，都几风趣的。
那知道这个是五十多年前的事啊。
那你记得这个是
五十几年前
的事。
我还记得我们在这班房的外面。
我还记得我在班房的外面。
这个老师跟有几个同学。
老师同几个同学。
我们就有一点半开玩笑的这样来聊天的。
我们半开玩笑这样讲。
那我又跑出去，
我又走埋去。
啊，这个老师就对着呢啲同学说，
个老师就同啲同学讲，
他说：这个小子啊，
呢个细路，
就我讲啊，啊，将来给他开一个游船都没有问题的。
将来俾个
大游船啊，
大游船佢开都冇问题，
都没有问题的。OK， 这我想跟刚才我跟你讲跟开游船有什么关系？
我就先同你讲嘅同开游船有咩关系啫？
啊，这后来我想一想，大概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处变不惊。
后来我就觉得可能佢指我处变不惊。
啊，就是在强权之下不屈服。
强权之下我并不屈服。
啊，站在这是这很执着的 ，OK， 站在哪里？我觉得我讲的是对的，这样。
好执着的，因为我讲的是啱嘅。
但这个是很小一件事情。
呢个是一个好小的事情。
啊，也不是说我什么很棒啊，但是有什么东西老师不懂，我只会我懂啊，即使很小，讲一点啊，好像有一点不对。
亦都唔系一啲我觉得我好叻，老师唔识我识。的事情，
但是结果是那个老师在我几个同学面前，哇，这样来赞我，
又是这个老师在同学面前这样表扬我。
如果是你，你开不开心？
如果是你，你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开心才会五十年前的事才记得嘛。很开心，很开心，
好开心，好开心。
我也不觉得是什么要在人面前要炫耀什么，因为这个事本身也没有说我有什么了不起，
亦都不需要在其他人面前去炫耀，亦都不是一些什么的事情。
只是因为一个老师其实也不简单，他承认他是做错了这样，然后他后来是还是会赞我。这老师一句很简单的称赞，半开玩笑的方式来称赞，
亦都系个老师半开玩笑嘅称赞，但系都好似一件大好大事情，因为老师承认佢嘅错，
就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啦。
对我嚟讲，好大好大嘅鼓励。
啊，鼓励我什么呢？
鼓励我乜嘢呢？
啊，以后要择善固执，择善固执。
以后要择善固执。
啊，如果只是明知是对的东西，你不要那么随便就人家说哎，你做啥，你不要出声这样。
明知是啱的事情，你不要去退让。
啊，所以很简单几句这个鼓励或者说赞的话，就能够帮助 啊，我的一个的自信心，一个的感觉，那个很被肯定啊，一种的开心的地方。
几句说话的表扬是可以增加自信心。
那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然会有的一种反应，对不对？
这个是人很自然的一种反应。
啊，我们也不需要说自命清高，说哎，我不会怎么贪这些虚名啊。
好像自命清高，我不需要这些的虚名。
啊，我们不是说你要拿来去跟人家去炫耀。
也都不是拿来跟人家炫耀。
只是我们人的本性就会因为别人的称赞肯定。我们会开心，我们会有满足，对不对？
就是我们被人称赞，会有肯定，会被满足。
所以耶稣就知道我们人的这种的需要嘛。
所以耶稣就知道我们有这种的需要。
啊，所以他讲到跟我对我们的赏赐，第一点就是赞我他的这些仆人。
所以他第一个表扬我们的就是称赞我们这些仆人。
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来看第二点。
还是在二十一节，他就说：“我要把更多的事派你去管理。”
仍然是第二十一节，他就说会派更多的事给我们管理。
所以他是想赐这个仆人更多的职责。
他就想赐仆人更多的职责。
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看到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疑问啊？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疑问？
为什么要做更多的事情是一个的赏赐呢？
为什么做更多的事情会是一个赏赐呢？
我们通常的观念，赏赐就是好，你可以放大假。
我们想到赏赐就是好，你可以放大假了。
给你三个月不用做事，
不用做事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
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吗？
你会觉得对你来讲啊，如果你做工或者什么样做得很好，
你觉不觉得你做工的时候你做得很好，
你会比较喜欢这个老板说好，我升你职，给你更多的事情做，还是说你放三个月在家吧？
你想你个老板跟你说哇，你升你职，给更多事情你做，定是说升你职你放大家？
啊，大家想一想啊，
大家想一下
啊，因为我们的观念赏赐好像就是要享受人生啊。
我们的赏赐好像就是享受人生。
啊，所以就这一点呢，我想再跟大家去温习一下之前我讲过的一个马斯洛的一个理论啊。
所以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我以前讲过马斯洛的一些的理论。
啊，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啦。
是一个心理学家。
啊，所以提出的一个理论叫那个需求层次。
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需求层次
，the hierarchical of needs 啊，就层次的。但是我们的需要有层次的，
我们的需要是有层次的。
我大家记不记得我应该是四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
记不记得我四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
啊，这个现代心理学，所以我们人的
现代的心理学，
人的需要呢有五层，
人的需要是有五层的。
啊，最底层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底层
是生理上的需要，
是生理上的需要，
所以吃啦、喝啦、穿衣服啊，这样啊。
吃喝穿衣服
啊，我那个时候讲这一点，就是强调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我讲呢度嘅时候系以前讲过，你要求神嘅国同义。
那么最底层的，你就是日用所需要的生理所需要的东西，神会供应给你们。
最低层生理上的需要，神是会供应的。
啊，所以马太福音这个应许是最底层。
所以马太福音的应许是最底层。
但是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分享过。
如果大家小心读圣经。
如果大家小心读圣经。
你发觉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发觉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的需要，福音都能够满足的。
第四层、第三层、第二层、第一层，福音是可以整到我们的需要的，满足到我们的需要的。
第二层是讲的要安全感。
第二层嘅有安全感。
啊，就是你有个房子住啊，就不会
有房屋住啊。
不是 homeless 啊，这种啊。
唔系冇，唔系要瞓街 啊。
第三层呢，讲到爱归属感啊。
第三层讲到爱，讲到归属感。
啊，第四层呢，就讲到一些比较内心细节的东西，被尊重。
嗱，讲到系内心嘅尊重。
有没有信心？
有冇信心？
有最顶层第五层呢？
第五层呢？
这个英文是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啊。
第五层就是自我实现。
也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这个层面。
讲到人生的意义。
啊，我觉得我的生存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发挥我存在的价值。
我的生存是不是可以完全发挥我生存的意义。
好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架构来看，哎，我们有这些需要。
在这个架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耶稣就说我要把更多的事情派你管理。
我们就先看到耶稣说我要将更多的事赏赐给你去管理。
这个是满足仆人什么的需要？
这个是满足仆人的什么需要呢？
很明显不是底层生理的需要。
很明显就不是最底层的需要啦。
底层的需要就是你放三个月假。
你最底层的需要就是 你放心回家啦。
啊，轻松轻松。
轻松轻松。
啊，多吃好的食物。
吃多啲好嘢。
玩多点啊。
玩。
啊，所以不是。
唔系。
而是讲到最上面第四第五层的需要的。
讲到嘅系最上面第四层同第五层嘅需求。
当神给我们有更多的职责的时候，
当神给我们有更多的职责的时候，
他是在满足我们有这种被尊重 esteem 的需要，
是要满足我们被需要 self esteem 这种的需要，
他是来帮助增加我们的信心，更有 confidence，
要增加我们的有信心 confidence，
还有帮助我们来实现我们的自我，让我们自己真
的要我们实现自我，
让我们自己更觉得自己有价值，
令我们觉得自己更加有价值，
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同不同意呢？
啊，所以耶稣讲的赏赐是给我们最顶层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赏赐，
所以基督给我们的赏赐是要满足我们第四层第五层的需求，
而不是单单给我们底层的吃得好的或者身那个薪水高一点的这种的需要。
而不是去满足我们底层的需要，譬如薪水高啊那些。
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了解的话。
如果我们有这个了解的话。
啊，我们就会知道，哎，这个赏赐真的是很好。
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赏赐其实是真的很好的。
啊，我不晓得你今天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有这种的体会啊？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环境里面有没有这种的体会。
如果你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
你有很好的表现。
很好的表现。
你的上司来说啊，你 well done， 你我要升你职。
你的上司走来跟我说哇你做得好，啊，我升
你
职。
你现在只是负责一个的计划。
你只是负责一个的计划，
以后你整个部门你负责，
以后整个部门都是你负责，
你会觉得开心还是哦糟糕，
你会觉得开心就哎死了，
没有得休息，没有得玩了，
没得休休息，没得玩，
是哪一个？
你不是哪个
呢？如果你平常是很懒的，当然你会说哦糟糕什么被感到，
如果你平时很懒的，你就说哎死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懒，但是你也不有好，就是好的表现，让你的老板看好你，给你升职嘛，对不对？
你好懒，但是
你就不会说有好表现，
你就不会有好好的表现，而老板会升你职。
最近我们那个小石头团契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啊，就是刚出来做工不久。
最近我们小石头有一个弟兄刚刚出来翻工。
他就跟我们分享，
他跟我们分享
他的工作上面，他现在呢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安排，是要管更多人的。
他刚刚接受一个新的安排，是要管理更多人。
以前是单单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不是单单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当然就立刻问他了，
我们问他，
因为升职了，对不对？都差不多吧，
升职了差不多，是不是？
第二句话你会问什么？
跟着是什么呢？第二句话
有没有加薪啊？
有没有加薪啊？
啊，我们很实际的，
我们很实际，是不是？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啊。
那么我们说，那么你还觉得这个好吗？
那你仲不仲觉得这个好呢？
他说很好。
他说很好。
让我有机会能够学更多的东西。
让我有机会学得更多的东西。
你们的态度是不是这样？
你的态度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每样东西都是哎呀有多做事情一定要多拿薪薪水？
你哋嘅态度系咪要做多啲嘅事情，系咪一定要多拎薪水咧？
还是你会觉得哎，我的上司信任我，把更多的职责给我啊，所以我要把握这个机会进来去学。
定系上司俾我学更多嘢，我要把握机会去学咧？
啊，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容易了解，我们。人的需要绝对不是单单那个薪水高一点啊，去享受多一点。我们是有更高层面的呢个的需要。
我哋所需求嘅唔单止系底层嘅需要，我哋要更高嘅需要。
所以呢
、
耶稣就知道我们这个的需要。
所以耶稣知道我哋有呢个需要。
所以他告诉我们，他的赏赐是满足我们这些。高层次需要的一些赏赐，
所以他给我们的赏赐是要满足我们高层次的需要。
好，我们来到第三点。
第三点
还是二十一节，
仍然是第二十一节，
就是主人邀请这个仆人进到主人那里，跟他同享快乐。
就是主人邀请仆人进来一同享乐。
这一句呢，我想我们是最不容易了解，我是最容易误解的。
这句最不容易了解，也都是最容易被误解。
究竟这一句话那个重点在哪里？
这句说话的重点在哪里呢？
是讲到一个地方的问题呢？
是地方问题啊。
我们现在可以去主人那里。
我们现在可以去主人那里。
好像天堂这样，可以在那里享福的。
是去天堂去可以享福的。
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地点。
重点是不是地方呢？
还是这里是要强调那个活动？
定是强调一个活动？
主人有一些活动让他很快乐，然后现在让仆人也可以去享受那些快乐。
这个活动主人觉得是很快乐的，而仆人现在可以入去跟他一起进入这个快乐的活动。
问题是圣经没有交代这些是什么活动。
但圣经没有交代这个是什么的活动。
OK， 那所以这里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掌握到究竟耶稣重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很难掌握到耶稣在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刚才读了第三个仆人耶稣对他说，对他的一种的，你可以说是一个惩罚的对比的话，
我们看到刚刚第三个仆人主人对他的惩罚，
这个对比，这个第三点就是要他到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对不对？
就是对比第三个仆人要出去黑暗哀哭切齿。
什么叫哀哭切齿？
什么叫做哀哭切齿呢？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不是他把他掉到地狱来受苦？
是不是将他掉到地狱那里受苦呢？
哀哭切齿不是指受苦啊。
哀哭切齿不是指受苦，
哀哭切齿是讲到一种很羞愧的一种的表现。
哀哭切齿是一个很羞愧的表现。
Very shameful。所以如果哪里是讲第一个仆人会觉得很羞愧，
一个仆人很羞愧觉得。
所以这里的赏赐的重点应该就是强调你会觉得很荣耀，
所以对比下就会觉得这个仆人，第一个仆人是很荣耀
。所以我觉得这个进来享受，不是说这个仆人呢，甚至还要进去服侍这个主人。
所以入来享受，我觉得不是以仆人的身份入去服侍主人，
而是这个主人啊，这个仆人啊，是可以跟主人所谓平起平坐。
就是这个仆人可以跟主人平起平坐，
跟主人一起去享受主人做的任何事情，
跟主人一起去享受主人所做的一切事情
。所以所有主人做的事情他
所有主人所做的事情他可以分享，
分享一起来做，
分享来做。
啊，所以这个我才觉得才是对这个仆人一个最高的表扬跟尊重，
就是对仆人最高的表扬和尊重。
啊，所以这一个其实也是刚才这个层次需要的第四层的一个的需要，一个被尊重，一个 esteem。
就是第四层，刚刚第四层讲的尊重 self esteem。
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不是也有这个情况？
我哋可以睇下我哋中国人嘅文化系咪都有呢一点呢？
啊，我家里面呢其实并不富有，但是从小我们就雇了一个佣人的。
我个屋企细个并不富有，但系我哋有一个仆人。
我们家有五个人，再加呢个佣人是六个人。
我哋屋企有五个人，加埋屋企嘅仆人有六个人。
是住一个六百尺方尺的公寓。
住一个六排式嘅公寓。
600尺。
六百尺嘅公寓。
大家现在你的二房又大概有六百尺了，
我哋而家住嘅地方就好大啦。
即系我们有六个人塞在那里。
我哋有六个人塞咗里边。
但明显不是说很有钱的人。
明显就唔系好有钱人。
但是我年轻年少的时候，中国人那个文化里面就是会请一些工人帮忙照顾小孩，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出去做工。
因为我小时候爸爸妈妈要出去做工，所以小时候的文化就是会请一个仆人照顾那些小孩。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面，
在我记忆里面，
从出生一直到离开香港来读书18年，
由出生到我在香港读书到18岁，
我们的佣人，
我们的工人
从来没有跟我们坐在同一个餐桌上来吃晚餐的。
我个仆人从来都没有在同我哋同一个食饭台里面食饭嘅。
他自己在厨房里面吃。
佢喺厨房里面食。
我们一家五个人在饭厅吃。
我哋一家五口喺饭厅里面食饭。
大家是不是这样？
大家系咪咁啊？
今天也有一些我们会请一些佣人，比如特别家里面有老人要照顾，我们就请一些佣人。
我们现在都会请仆人，譬如家里有些老人家要请仆人。
无论我们对他多友善，
无论我们对他多有几友善，
对他非常好，
对他非常好，
但是都不会叫他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但是都不会叫他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一起到外面吃饭就可以
啊。当然去外面吃饭就会啦。
但是在家里面呢，总是他在他自己的厨房也好什么，我们在饭厅还是怎么样。
那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就会在，我们会在饭厅吃，仆人就会在他们譬如小厨房那里吃。
就算主人去邀请他们。
就算主人去邀请他们。
他们这些仆人也会拒绝的。
那些仆人亦都会拒绝，
因为这个是他们观念里面的那个文化。但我如果跟你们主人一起吃饭，哇，被其他朋友知道就一定骂我了。
这个就是仆人的文化，如果我出去跟主人一起吃饭，被人知道一定会骂我。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很明显已经有一种主人跟仆人总之就是不能一起来享受。
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仆人和主人都会有一个的不同的层次，就是仆人和主人会分开。
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哇，这个就 很特别了。
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就很特别了。
就是神给你们仆人的这个赏赐，是甚至把你们当成自己人的一起吃饭，一起做什么东西都一起做。
就是主人会当耶稣会当我们去自己人一样。
OK， 所以从这里又再一次看到耶稣这三个的赏赐呢，都跟要提高我们的这种的尊严信心被表扬等等这些的因素有关的。
所以讲到耶稣给我们的赏赐有尊严表扬信心这些的层次。
OK， 所以这三点是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我那三点我们在耶稣的里面可以看得到。
啊，所以我们真的了解的话，
如果真的了解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个事很好嘛？
真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很好哦。
我们所神的这个管教其实不是一个苦差，是有很好的这个赏赐的。
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是不是一个苦差，而是一个很好的赏赐。
而且这些赏赐啊，正是我们深层的最大的需要被满足的事情。
就是我们是很深层次被需要满足的。
由神了解我们，
神了解我们，
应许我们有这些的赏赐，
应许我们这些的赏赐。
好了，我们读经还读的另外一节经文是保罗讲的，
我们读的另外一段经文是保罗所讲的。
其实读圣经我们有发觉，在圣经里面保罗跟后期的使徒，比如说约翰，
我们讲到保罗和后期使徒所讲的赏赐，
就会用这个希腊文化里面的一些观念去讲这个赏赐，
我们就会用希腊文化的观念去讲这些的赏赐，
所以他们就会提到这个冠冕的赏赐了。
我们就会提到冠冕的赏赐。
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一节的经文，
就说凡教义正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刚刚读的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
所以保罗说他服侍神是希望有个目标，是要得到神赐的一个冠冕。
保罗所讲的他服侍神最后所得的是一个冠冕。
我们听到冠冕的时候，我们联想到什么？
我们提到冠冕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呢？
今天的冠冕是怎么样的？
今天的冠冕是怎样
的？很漂亮的，
好靓系嘛？
皇帝啊，什么高官啊，哇，都是钻石啊，还是怎么样？
皇帝啊，高官啊，所有先有的。
但是很明显，保罗刚才讲这个，不是讲这个高官皇帝这种冠冕，是讲这种运动体育这个环境里面的。
保罗所讲的不是一些皇帝好靓嗰啲冠冕，而是关于运动的冠冕。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
大家就会记得
我们上个月刚刚在巴黎有什么事情。
我们上个月在巴黎有什么事情啊？
奥运是吧？
奥运是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奥运这个由来是怎么样的？
大家知不知道奥运的由来是怎样
的？保罗的时代已经有奥运了，大家知不知道？
保罗的时代已经有奥运了，知道吗？
所以保罗讲很多 在体育的环境里面拿冠冕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当时有奥运的这个环境的影响。
保罗所讲运动的冠冕其实很受这个奥运的影响。
我们说这个是古代的奥运，是从公元前700多年一直到公元后大概差不多400年，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年每四年有举办一次的。
古代的奥运是从公元时代700几年到公元后的400几年。
后来就停了。
后来就没有了。
现代的奥运呢，应该是大概1860几，大概就是在不够200年，最近才重新再开。
现在的奥运大概不到200年是重新再开的。
好了，你说这个运动的冠冕有什么特别呢？
你讲的我们讲的运动冠冕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运动的冠冕呢，一般信徒还有一点可能得到，对不对？
运动的冠冕是一般的信徒是可能都会得到的。
他们都可以去参加嘛？
可以去参加。
但是皇帝啊，高官这些就他们就没有机会拿了。
皇帝啊，高官啊，那些就没有机会拿了。
他们出身不好还是怎么样？不会能够做到皇帝做高官。
他出身不好，冇可能会做到高官皇帝。
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所说的冠冕呢，就从当时候奥林匹克啊这些运动的环境里面，究竟他们的冠冕是怎么一回事？
保罗所讲的冠冕就是受到奥林匹克嗰阵时嘅影响嘅。
好，运动的冠冕的意义是怎么样呢？
运动冠冕的意义是什么呢？
古代的这个奥运
古代奥运
那个冠冕其实是非常 简陋的一个冠冕。
其实那阵时的奥运冠冕是非常之简陋的。
啊，是用这个橄榄叶做的。
是用橄榄叶做的。
啊，所以形状差不多这个图画这样。
形状大概好像图画上面。
所以很明显这个冠冕本身的价值不高。
所以奥运冠冕的价值不高。
OK。啊，那么到现代呢，
到而家咧，
我们的奥运，
我哋而家个奥运，
我们想什么？
我哋谂乜嘢啊？
不是想冠冕嘛？对不对？
我哋唔系讲冠冕系咪？
我们就想了这个牌。
我哋讲
奖牌，
奖牌。
啊，从冠冕变成了奖牌啦。
从冠冕变咗做奖牌。
那我就问啦，今年的奖牌究竟值多少钱啊？
今年嘅奖牌究竟值几多钱咧？
没有去找过这个答案。
有冇谂过呢个答案咧？
是不是呢个奖牌哇纯金啊？即好多十万啊！
系咪呢个奖牌纯金嘅值几廿万咧？
原来不是。
原来唔系。
啊，有些人估计啊，今年的呢个金牌价值大概$1,000。
估计今年嘅金牌大概系$1,000。
铜牌啊，咩银牌咧？一般啊，500块。
银牌大概500。
铜牌就不值钱啦，十
块。铜牌就唔值钱啦。
所以就算今天的这个奖牌本身的价值其实也不高的。
所以其实现在的奖牌到现在的价值是不高。
当然我们不算那些有一些国家说啊，你拿了奖牌我给你什么奖金啊，这个我们不算那些了，因为这个不是奥运会给的嘛。
当然你拿了金牌之后有些人会给钱你，但是那个跟奥运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无论是古代的奥运或者是今天的奥运，
不论是以前的奥运和今日的奥运，
所拿到的无论是冠冕或者是奖牌，
无论是讲到冠冕或者奖牌，
他们的价值都是背后所代表的那种成就跟荣耀荣誉，
都是背后所带出来的荣耀
啊，而不是那个本身值多少钱，
而不是本身值几多少钱
啊。所以这个成就跟荣誉又是讲到我们第四层跟第五层的需要的满足。
所以这个荣耀和成就亦都是讲到我们第四层和第五层的需要
啊。荣誉是第四层的，
荣耀是第四层，
成就是第五层的，
成就是第五层的
啊。大家同不同意？
大家同不同意呢？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很认真的是准备参加奥运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很认真想参加奥运。
可能比较少啦。
可能比较少啦。
我们大部分年纪都不很大啦。
我们大部分年纪都很
大。但是我们教会，我知道以前有一些家庭小孩子从小就训练他们去准备去奥运比赛的那个。一些柔软体操啊，这种。
我知道有些以前一些家庭，他从小是培养自己的细路，准备去参加奥运的。
啊，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不会觉得奥运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奥运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应该绝对可以了解奥运啊。带来的这种的满足，这种成就。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奥运带来一种满足和成就。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不清楚啊。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不清楚。
这个是谁啊？
这个是谁？
香港来的应该知道
吗？香港来的应该会知道。
是香港的这个选手是张敏慧。
在香港一个选手叫江敏慧。
他是剑击的，
是剑击，
拿了冠军金牌，
拿了冠军金牌。
你看他开不开心？
看下他开不开心？
拿到奖牌，
拿到奖牌，
欢不欢喜？
开不开心？
那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大家看见我上面有一些数字啊，
你看到上面有些数字，
我为什么选他呢？
为什么找他呢？
有四个数字，
有四个数字，
126是美国得到总共126个奖牌，
126是美国所得到的总共奖牌，
91呢是中国，
91是中国，
那么7是什么？
7是什么？
台湾来的，
台湾来的，
不知道，
应该知道，
是台湾的，
是台湾的。
那么最后四就是香港了，
四个是香港的。
那所以香港的这些我们圈子里面呢，是最少拿到牌的。
香港是我们圈里面拿到最少奖牌的。
所以他拿到了，绝对要把他提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所以他拿到，我们要拿出来等大家开心。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奥运会第一天一开幕一天就拿到金牌。
奥运第一日就可以拿到奖牌。
所以这个有一点额外的一种荣誉啊。
有一种额外的荣誉。
哇，一开始他就名列前茅跑出来。
他一开始就名列前茅咁跑咗出嚟啦。
啊，所以我们自己可能不会去参加奥运，但是我们绝对了解那些花了很多精力去参加的人得到奖牌的时候那种心情，对不对？
我们可能参加不到奥运，但是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到参加奥运拿到金牌那种荣誉。
去领奖的时候，哇，非常开心。
去领奖的时候非常开心。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说，哎，神会给这种奖牌给我们啊。所以如果用现代的话，就不用冠冕这个字了。保罗说神会给我们公义的奖牌。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冠冕公义的奖牌。
我顺便就很快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有一些奖牌的珍藏啊。
我顺便也都分享一下我自己有些奖牌。
是我中学的时代，在学校里面或者外面有一些参加运动比赛，曾经拿过一些奖牌。
是我中学时代在学校里面拿到一些奖牌。
当然我不是要把我的跟这个奥运的比较啊。
我当然不是将我自己这些跟奥运的比较啦。
我留着这些奖牌也不是准备拿来炫耀。
我留住呢啲奖牌，亦都唔系爱嚟炫耀。
很多时候，大家看见有一些家庭咧，把他的奖都挂在客厅啊，我从来没有这个。
我见到有啲屋企人系将啲奖牌挂喺客厅，我从来冇。
我是把它收得好好的，就系抽屉里面啦。
我将佢收得好好喺柜桶里边。
所以呢个作用呢，不是为了在人面前什么。
呢个作用唔系喺人面前有啲咩，
而是我自己感觉到，这些奖牌呢，在某一个程度上呢，代表我能够有小小一点在运动上的成就跟荣誉。
只是他们代表在我心里面，代表在运动上面我有一些成就和荣耀。
所以每次看到他呢，我会有一点满足感。
每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满足感。
完全是为我自己的。
完全是为了我自己。
所以我也不会拿出来给人家看的。
也都不会拿出来认真看。
除了现在了。
除了现在了。
所以我就会更体会，这个又是五十几年前拿到的。
这个也是五十几年前拿到的。
以前从香港很多东西我没有带来美国，我还是带了这四个奖牌来美国。
我很多东西没有带来美国，但是这几个奖牌我又带到来美国。
就是因为他给我有满足感。
因为他给我有满足感。
所以我这样讲的话，我想帮助大家说，很多这些我们很自然会有满足感的东西。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有些东西我们很容易有满足感。
不是叫你要来炫耀，还是在别人面前夸口，而是我们的自然的天性会有这种的感受。
而不是拿出来跟人炫耀，只是心里面有一种满足感。
而神知道我们对这些事情会有满足感，
而神知道我们对这些事情是有满足感的，
所以神的应许就用这种的方式来描述他要给我们的赏赐。
所以神就用这种方法去描述这样的赏赐。
OK， 所以我们才会有反应嘛，
我们才会有反应。
否则冠冕，我从来没有带过冠冕。
否则我们从来都没有得过冠冕。
绝对没有什么共鸣。
没有共鸣。
对我们没有什么吸引。
又没有吸引力。
那么神对我们讲赏赐就没有意义了，对我们来讲。
神给我们的赏赐就没有意义了。
好了，所以我们综合刚才耶稣跟那个保罗或者后期的所讲的两个对赏赐不同的 描述。
我哋睇翻耶稣同保罗所讲嘅赏赐，
虽然讲得好像两个很不同的事情，
两个很不同的事情。
你就不要告诉我，哎，我要耶稣讲的那些，我不要保罗的那个。
咁你又唔好同我讲，我净系要耶稣嗰、那个，我又唔要保罗嗰、那个。
因为当我们真的了解他们的话，其实两个是一样的。
只要我哋了解，其实两个系一样嘅。
就是都是背后重要的部分，就是
都系背后重要嘅部分。
就是神给我们有一个的认可。
神给我们一个认可，
神给我们一个肯定，
神给我们一个肯定，
神对我们的尊重，
神给我们的尊重，
神对我们忠心的表扬等等，
神对我们忠心的表扬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东西，
这些就是神给我们赏赐的东西。
并且这些东西呢，才会让我们感到深层的开心跟满足，
只有这些东西才让我们能够有深层的开心和满足。
这些的满足呢，就像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一些事情啊，无论你在学校工作啊，那些让你感觉第四层第五层满足你的东西所带来的感受，
就好似我哋翻学翻工带俾我哋最深层嘅满足，第四层、第五层嘅满足。
就相似于神要给我们呢个的赏赐的，
就好似又比较相似神俾我哋嘅满足。
所以对我们来讲啊，今天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神大家分享的信息。
所以对我哋嚟讲，今日所分享嘅信息。
我们是可以透过反省一下，今天我们在地上曾经有过这一类叫我们开心跟满足的经历。
就反省我们在地上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一类的满足呢？
无论你是学生的时候给老师称赞，或者在学校得了什么奖。
不论在学校在以前被老师称赞或者得奖。
我们每个人程度不同啊。
每个人程度都不同。
可能有些人觉得，哇，我能够毕业行毕业礼啊，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有些人觉得，哇，我可以毕业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所以这个经历对你来讲，如果给你有这种的感觉的话，你去反省啊，这个东西带给我有这种的感受。
所以这种感受让我带给我们有什么的感受呢？
我叫你出来工作的时候，你在公司被上司称赞啊，得到公司的什么奖。被公司来表扬，公司给你升职等等。
就好似公司嗰时被称赞啦、得奖啦、升职啦、被表扬。
甚至有一些是我们在社会上会被称赞、得奖、被表扬的。
或者有时候在社会上我们会被称赞、得奖、被表扬。
稍微提一提我太太曾经被称为模范妈妈这样。
好像我太太咁曾经被称为模范妈妈。
大家可能都有这些的经验。
大家可能都有这些的经验。
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有些牧师曾经称赞我们，给我们觉得很开心。
甚至在教会里面有时我们会被牧师称赞，都有这种的开心。
我们回想这些的经历，让我们体会，哇，原来被肯定、被尊重被表扬是那么好的事情。
当我们发现被表扬被称赞是有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事情，
这么好的事情，
就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应许给我们这些的赏赐原来是这么好的，
就让我们明白耶稣给我们的赏赐原来这么好的，
就会增加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向往，
就会增加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向往，
能够成为我们忠心，
我们忠心
服侍主的原动力，
成为我们服侍主的原动力。
大家有没有留意
大家有没有留意
我们不是说神或者耶稣要求我们做管家是要荣耀基督，对不对？
我们忠心是服侍是要荣耀主。
那现在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说我给你们的赏赐是什么？
有没有看到耶稣给我们的赏赐是什么呢？
笼统来讲，就是我要荣耀你。
笼统来讲，我是主要荣耀我们。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主说我要表扬你，我要尊重你。
主话我荣耀 你，我要表扬你。
这些就是荣耀我们的事情嘛。
呢个系荣耀我哋嘅事情。
啊，所以神很公平啦，
神好公平。
他要求我们去荣耀他。
神要求我哋去荣耀佢。
由他应许，
佢嘅应许，
荣耀我们，
亦都会荣耀翻我哋。
啊，就让我记住圣经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
让我记得圣经里面有呢一句说话。
啊，就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
系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
啊，是神对呢个以利所讲的话。
系神对以利所讲嘅说话。
他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节。
啊，就是一个道理。
系一个道理。
你尊重我，英文是 honor。那么我会看重你，也是 honor。
你尊重我是一个 honor， 然之后我尊重你，亦都是一个 honor。
啊 ，OK， 很快的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起点就是看到圣经用第四级仆人的赏赐的方式来形容管家的属灵赏赐。
我哋好快做一个总结，就是圣经用第一世纪仆人得嘅赏赐方式嚟形容管家得嘅属灵赏赐。
表面上对我们来讲好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表面上对我们来讲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就要做以下几步的功夫了。
所以我们就要做以下的功夫，
我们就问这些方式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背后的方式含义是什么。
我们看到都是要满足人最高层次的需要，
就是要满足人最高层次的需要。
那么我们再想到现代我们有什么食物是令我们有同样感觉到最高层次需要得到满足的事情呢？
所以现在我们 在社会的事情上有些什么是会令到我们能够得到最高层次满足的需要呢？
所以你就反省一下你的经验了。
所以就要反省一下我们个人经验。
所以我刚才也反省过我几十年前的一些经验了。
所以我也都反省过我几十年前的经验。
就帮助我啊，真的很体会到啊，多一点啊，神也准备为我预备的啊赏赐，原来是这么好的。如果我能够得的话，
就令到我想到以后神给我的赏赐原来是这么好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圣经上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对将来这些属灵的赏赐啊，知道我们得的时候，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
所以令到我们想到将来我们要得到的赏赐的时候，就会有类似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成就。
当然这个强烈的程度可能不同，希望将来是更强烈。
当然强烈的程度会不一样，希望以后会更加强烈。
但是至少我们是能够有切身的一种的认识，一种的感受。
但是最少我们会有切身感受。
所以有了这种切身的感受，这些的应许才会能够很具体成为我们今天忠心来服侍的原动力。
所以有个切身的感受先会成为我们今日忠心侍奉的原动力。
好，所以我今天分享到这，好吗？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赏赐的应许。
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赏赐的应许，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们真的有切身的一种向往你的赏赐是多么好的。
我们有切身向往你将来的赏赐，
让这些成为我们今天更忠心更有智慧来服侍你的原动力，
让我们今天能够将这些成为更忠心有智慧的原动力。
谢谢你，
多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